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飞碟棒，飞碟早餐，我是陈家龙。民国110年1月12号，星期二的时间，7点钟的时段，我们把跟各位健康有关的资讯呢，都摆在这里。好，长时间，那在星期二的时段呢，两个固定的单元，除了第一个星期二呢，会是科学人杂志的单元之外，第二个星期二的呢，就是潘怀宗的时间。长时间呢，请这个台北市议员，同时也是阳明大学，阳明大学现在跟人家合并了，
已经阳交大了，
阳交大，阳交，
所以我今年的聘书可能要领阳交大的了。
对，听起来这名字有点怪，
而且校长昨天也选出来了，
对，林奇宏，
对啊，
林奇宏是我邻居，
他林奇宏现在住你家隔壁吗？
就旁边
就
那栋，
就明德国中旁边啊，
就对对，
我真不知道，不过他原来当台北卫生局局长，
对，
所以我很熟啊，
对，因为他常常在那附近在那边晃晃晃，
哦是哦，
好对，好再来，那
以后我要走校长这条路，还走到你家去，
可以，好，那阳明大学的神经药理所的教授，同时呢也是老朋友，同时也是老邻居潘怀宗在我们的现场，欢迎。
是，祥龙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祝大家新年快乐。
好，来我们来呢，今天的主题，我最近倒是不错，我突然间发现我连续的两个礼拜都在聊肠道菌，上个礼拜是在聊益生菌。那今天呢我们聊肠道菌，肠道菌能够治疗忧郁症吗？
当然可以啊，他现在是这样子啊，就是我选题目都是因为国际期刊有登载，我才会讲啊，我不是说我自己想讲什么就讲什么啊。那么这一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它发表在 Science Advance 啊，就是叫做你怎么翻呢？科学先进或什么，就是科学杂志，因为它科学杂志很有名，它就开了一些相关的那个一些杂志嘛，哈。那它这叫 Science Advance。那这个杂志发表的这篇文章呢，可以说是补足了原来我们对于肠道菌很多的一个所谓的陌生地带，哈。那这篇文章是由三个大学做的，其实事实上是耗费了真的巨资跟人力啊。它是由谁做呢？是由北京首都医科大学安定医院的院长王刚王教授，他是精神科的专家。那么另外是重庆医科大学副校长，那么也是这个他们第一附属医院的这个教授他这个是神经内科的谢鹏谢教授另外是杭州浙江大学医学院精神病学科的副主任胡少华胡主任那么三个人共同完成的那么是这样，就是说呢，我们早就知道现在如果你2020年或到2021年你还不知道说精神异常跟肠道菌有关你就真的是落伍了你是落伍到极度的落伍那但是重点是呢你到底知道多少原因是因为我们肠道菌目前的种类，就是你任何一个人大肠里面的这个菌的种类呢，大概目前都是出估了没有一个人知道大概是有人说1000有人说1500差不多在这个 range 种类那么数量那不得了那数量是以兆算的好几兆的所以
一根肠子里面
对对对
充满了细菌，
对，但是种类也很多。我现在要强调种类所以因此呢，一个健康的肠道呢，它必须要种类齐全，而且数量要够，这才叫做健康的肠道。那目前我们有看到，就是说呢，当一个不健康的肠道呢，它可以有两种现象，一种现象就是种类变少。种类变少也不行然后另外一种叫数量变少，数量变少也不行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呢，我可不可以用我们台北市当做一根肠道我来举这个例子那么台北市有260多万人所以因此你如果说是假设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当台北市非常繁荣富庶，生活非常的愉快，住在台北市都很快乐的话，那好，260万不动。那如果说你今天台北市是非常糟糕的城市，枪击案啊、凶杀案啊或者什么的都很多，垃圾一堆的话，那人口是不是会外移？ 那人口一外移人数就减少，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就是当肠道不健康的时候总数会下降，就是人口数会下降，所以因此肠道的总数下降的时候肠道是不健康的，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是纵使台北市维持260万人口，但是呢有水准有品质的人都离开了，为什么呢？只要有能力的都离开了，剩下是没有能力留下。我是举例子，不是真的这样啊，大家不要是现在进来的听到以后我在讲什么，我们要从头听啊。那所以因此呢，那这个时候呢他可能某些族群的数量就变少了，所以因此这也是一个不健康的肠道。所以因此呢我们要了解的就是说呢，我们的肠道的不健康呢它是因为种类的不够多，数目的不够多所造成的。好，现在问题来了，当一个人肠道出现问题啊，当一个人肠道出现问题，那目前看起来呢科学家也在做实验，就是说呢唐香龙的肠道的菌种的这个种类跟数量跟潘怀宗菌种的种类跟数量，这就跟什么跟指纹一模一样，也就是说它是 unique， 就是任何一个人都不一样，都没有办法完全一样，甚至他们研究就是说呢，一个人跟一个人之间肠道要能够相似的地方，恐怕都不超过10%，都不超过10%。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变成每个肠道都是所谓的独特有独特性的，所以那问题来了，就是说呢，虽然说现在科学家知道非常非常多的疾病跟肠道菌有关系，比如说我随便念几个，你听听看啊，比如说肠躁症，肠躁症肯定跟肠道菌有关系，这没有问题啊，忧郁症啊，焦虑症啊，甚至这个情绪压力、自闭症、亚斯伯格症、巴斯金森氏症或者阿兹海默症，都认为跟肠道菌有关系。好，那来了。那你到底怎么告诉我说这个肠道菌的这个变化就是导致忧郁症，这个肠道菌的变化是导致自闭症？
对啊，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我们其实很多科学家是在瞎子摸象的，就是说比如说你上个礼拜讲益生菌，我虽然没有听到了，刚好
那也是你们阳明的团队啊，
我知道了，我认识他蔡老师嘛，那我的意思就是说好了，那就算是这样子，那你今天就算补充一个菌进来，其实对整体来讲是没有太大帮助的。为什么呢？因为你并不先清楚你台北市到底出了什么问题，比如说整个台北市假设出问题了，那你到底是唐香龙这种类型的人移出去呢，比如说优秀的广播人才挪出去了呢，还是优秀的国中老师挪出去了呢，还是优秀的国小老师挪出去了呢，还是优秀的水电工挪出去，就是说你到底这个社会是缺少什么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你必须要先知道。如果你不知道他出了什么问题，你就盲目的给东西，其实不一定有用。比如说你今天台北市假的是优秀的广播人才唐香龙这一群人都走掉了，优秀的国中老师都走掉了，优秀的国小老师都走掉了，结果你给了一个叫优秀的大学教授，像潘怀宗这种的大学教授，大学教授优不优秀？那你现在把这些人灌进台北市来，那他走的不是这群人，假设了，那你给他有什么用？意义不大。所以重点是当你是不是能够判断说现在这个肠道菌的变化是哪些东西产生的变化，然后造就了这个疾病，然后你补的时候是不是又应该要补他所缺的东西，我这样讲有没有道理？所以以前就等于瞎子摸象嘛，你现在是吃任何的益生菌，你口服任何的益生菌都是预测认为可能有帮助嘛，那结果很好笑的是呢，有时候真的有帮助，可能不知道怎么瞎子摸象或怎么弄给你弄到了，但是有的时候就没效。所以现在目前临床上面来讲，就是在医学界真正走到临床，因为你上礼拜讲的那个可能还是食品治疗嘛，就是饮食治疗，就是反正讲句不好听点，就是瞎子摸象，你反正吃吃看，有效就有效，没效就没效嘛，那所以因此呢，像这种东西就没有办法拿来当做所谓的疗效来使用，因为医学界，所以我的强调是说，那真正在医界也很想知道说到底有没有效啊。所以因此在医界里面做的时候呢，刚好两极化，有的有效，有的没效，所以他没有办法得到统一的结论，你知道吧？就是他没有办法得到一个 consistently 的 result。那结果后来呢，有一位真正的很重要的一个科学家哦， 他就讲了一句话，他说以前我们做这个实验，就是有的人有效有的人没效，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选对标的。什么叫选对标的？就是说他真正是因为这个益生菌或者是这个益生菌产生的问题，然后你真的补了这个东西那才会有效。否则怎么会有效呢？而且他说呢，比如说举忧郁症来讲，我们刚刚你一开头问我忧郁症，比如说以忧郁症来讲的话呢，那忧郁症产生的原因有很多。那目前我们知道可能有一种情况是因为肠道菌异常造成的忧郁症，我们同意这样的事情。但是并不是100个忧郁症病人都是这样的。它也有可能是脑袋里面的一些功能上，因为我们科学家对于脑袋功能的变化已经研究很多了，所以目前治疗忧郁症的药物都是调节脑袋功能的，很少去调节肠道功能。但现在科学家知道了说肠道功能可能跟脑袋有关系，可是如果它原来的原因是脑袋的问题，你调肠道有什么用呢？你懂意思了吗？
当然就是说，对，因为毕竟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虽然在骂人的，但其实它合逻辑啊。
是啊，
你头如果痛，当然先看头啊。
是啊，
脚若痛，当然先看脚啊。
是啊，
不过现在有关于肠道菌的研究，就会打破我们过去的这种的尝试，就是当你头痛，结果你要去看肠子。这个当然你说那看肠子，这是肠胃科的事情啊。那你如果今天头不管是忧郁症，或者说像刚刚讲的阿兹海默症，甚至于呢有很多记忆力等等方面的问题，你说去看肠胃科，肠胃科医生一定觉得很奇怪，你来找我干嘛？那我刚刚讲的就是我上礼拜访问的这医生，因为当然这是杨明的团队，我第一次访问他们，当然也在研究益生菌，好吧？他的益生菌里面谈到了，就是说可以让你变聪明。所谓变聪明，就是说让你的呢活化
不是这样讲了哈。他讲这些东西，我都不会有任何的反对意见。但是我就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呢，你必须了解的非常透彻。医学界呢，就是我刚讲了一千多种细菌，然后数目又不一样。
对，
你现在等于算简单讲是瞎子摸象，就是你弄下去有效了。那就你运气好，
是
你弄下去没效呢，就是你运气差。
所以我们现在就要知道，就是说到底哪一种菌，
对对对，你现在就讲
到之间的逻辑关系。
对对对对对，所以那你要做这个事情没有那么容易哦。那我现在就讲说，这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首都医科王刚教授，他是校长，重庆医科大学的这个副校长谢鹏教授，跟浙江大学的精神病学的胡少华，这三个都在中国大陆都是第一流的学校，非常非常好的学校，而且做的我佩服到不行。因为他怎么做呢？他这样子，他先去找了311位，已经由正常的精神科医师诊断是忧郁症的病人，已经确定是忧郁症了。因为他们现在精神科有诊断标准，那当然不是用肠道来诊断，他们是用他们的一些方法诊断。好，然后呢，确定是忧郁症，这311个病人呢，还没给药，还没有给我们正常的抗忧郁的药，因为刚刚才诊断出来。那一诊断出来以后呢，他发现，这个是忧郁症的病人，确定没有问题。第二，他刚刚才诊断出来，还没给药，立刻做什么事呢？大肠的细菌拿出来，分析。好，那他把粪便，那因为大肠细菌一定从粪便来嘛，所以把粪便就拿来做分析了，然后呢，这粪便呢拿出来以后呢，好，那也有健康的人，就是没有忧郁症的病人，对不对？好，粪便也拿出来做分析，所以因此呢是156位诊断有忧郁症，没有接受药物治疗，另外155位是健康个体，没有忧郁症的，这总共加起来311位，然后都拿了粪便出来研究。他不得了，他这个实验很大，你知道吗？他把这所有粪便所有细菌的基因都做分析。你看这个会不会累死人？
当然，1000多种，
全世界没有人这样做，因为这是全世界第一篇这样做，所以我看到了，我佩服到不得。因为我第一个感觉是，第一，他人力实在太充沛了，他如果没有这种人力，根本没办法做。第二个是他科技进步，他有那么多的仪器可以做，那像我们台湾谁有办法做这么大规模的实验？好，然后又苦工又是做苦工啊。然后他把所有细菌的基因都分析出来了，然后呢，另外呢，他更厉害是在这个大肠里面不是只有细菌， 还有什么？还有一些病毒，但这个病毒不多，他也做了，所以这也是全世界第一篇在研究大肠之后把病毒也算进来的。好，就他一研究以后呢，他不是有156位忧郁症的，有155位健康的下去比对，指纹比对，他就得到了，他说啊，忧郁症的肠道患者呢，有18种细菌，数量是变多的，多到你可以看得到，所以因此是有意义的增多，不是那种没有意义的。所以忧郁症患者有18种细菌是增多的，而且它主要这18种细菌它都有列出来，我就不用练了。那主要是属于凝杆菌属的，你就记得它是一个细菌属。所以这个细菌属呢，可能是让你肠道发炎的，然后呢，这个对你是不好的。然后呢，他知道有18种，另外呢有29种的数量是变少的，然后呢，这是主要是降抗发炎的，比如说像蓝藻属跟真细菌属，就29种。那我如果把它讲成台北市，你就懂了哈。如果是18种细菌数量多，那这18种就是什么小偷、强盗，对不对哈？然后呢，说话不讲信用的，然后呢，这个倒会的什么的，假设是这样子啊。好，那29种数量变少，你就比如什么优秀媒体人。优秀国中老师，优秀国小老师，优秀什么什么啊，奉公守法公务员都走光了。所以因此呢，他这个18跟29能够做得出来呢，他就非常漂亮的能够知道说到底谁走了，谁多了，他马上知道。好，这第一个。第二个，他还做了3个病毒，那这个病毒呢也是世界上他第一个在做的啊。那另外呢，他接下去我想更大苦功，因为他说呢，今天既然这个多了，这个少了，你也知道哪些细菌，但是这些细菌它不是 会吃这个我们那个食物的残渣吗？因为你一般都吃剩下的食物到了大肠，
分解者了，
对
了，大肠里的分解者，
对呀、啊。那它吃这些残渣以后呢，它不是会放出一些化合物吗？那他们也要研究这些化合物会不会影响人的身体，所以他去研究所有的化合物。你光听这个你都我都吓死，你知道吗？然后他去研究这些化合物以后呢，然后他去查说这些化合物呢有没有变多有没有变少的，让他来研究。他就用最高阶的 GC-MS， 就是气象成析质谱仪，这个我熟到不行，因为我专门做这个的。所以呢，他就看到16种化学物质增加，然后呢34种化学物质减少，你看他把物质都找出来，你看他不仅连种类增加，然后呢种类减少，细菌种类减少，然后病毒的种类，然后再加上化合物，然后甚至他还了解说这16种化学物质增加跟34种化学物质浓度减少跟我们身体的哪些的氨基酸代谢有关系。然后他就发现说呢，主要是跟这个 GABA 有关系， GABA 是就是跟精神情绪有关的。那另外像这个苯丙酸或者色氨酸，色氨酸你应该听过，因为色氨酸到脑袋里面，它就会变成那个血清张力素，就会让你快乐的。那就是像香蕉就含有很高的色氨酸，所以因此呢，他就发现说这些化学物质的变化，就说细菌的增加跟减少影响了化学物质浓度的变化，而化学物质浓度的变化又影响了氨基酸的代谢，而氨基酸的代谢就影响到脑袋神经化学物质的变化。你看他多做多少，你看，真的很佩服他，当然世界上都佩服他了，不是我，只有我佩服他，因为这是国际期刊登出来以后，国际媒体登的。那因为你要看得懂不容易，因为我现在讲是已经基本上把你讲得很简单的，你要看懂很难呐、
好，
所以那现在来了，不是等一下，那他现在看完了以后呢，他厉害了，对不对？好，他怎么做呢？他现在已经知道什么东西会增加，什么东西会减少，对不对？什么物质会增加，什么会物质减少。好，他就选了，他选了什么呢？他选了几个他要的东西，然后来做图谱。什么叫图谱呢？就是说呢，他选择专门看，就是比如说你任何一个人来，你肠道的粪便我做分析，分析之后呢，然后我就来看说你什么东西增加，你什么东西减少。那你如果说在我这个图谱里面，你只要发现说是这个增加、这个减少、这个变化，哎、马上就知道你是忧郁症。你这样听懂我意思没有？他已经针对几个细菌、整个病毒、整个化合物质，然后呢，做成了一个好像一个标准图谱。你只要病人来粪便一分析，只要一对，他就知道你是忧郁症。 所以它变成有一个肠道菌的图谱出来做比对。然后呢，你一定会问我说：“啊，真的假的？”哦，你说你这311个，也就是说150几个，由于这个是你这样讲，好，他再怎么样呢？接下来他再把这个图谱哈，再带到医院去，然后当有病人进来说他是忧郁的时候呢，他先不做精神科的诊断，他先测肠道图谱，一测，他说你是忧郁症，对不对？接着他们就用正常的医学的这个评估，哎，发现90几%对，厉不厉害？这就是我觉得非常佩服啊，所以他现在就变成说是全世界第一个把肠道菌所有的基因分析出来，把细菌种类分析出来，把化合物分析出来，然后再比对跟忧郁症的关系，然后再做出忧郁症的图谱，然后再直接应用到临床去诊断忧郁症。
好，因为这个报告它现在对于有关于肠道菌的研究啊，常常就是会脱离我们的常识，所以我们在理解就肠道菌不管是跟精神疾病或者身体其他的这些呢脏器的毛病的时候，我们总是会产生困惑。那这篇的研究报告里面，它的优点就是说，它把许多的肠道菌的菌种跟忧郁症之间的统计的关联性
建立了，
找到了，
没错。
OK，
那这个是很佩服的。
如果你少了什么菌，或者多了什么菌，那他你表现出呢忧郁症的这个机会呢是多少？他把统计关联性找到了。
对，
可找到是一回事，我们仍然不知道，就是说为什么为什么少了这几种菌之后就会出现忧郁症的症状，或者少了这几种菌之后就会出现怎么样的症
状？刚刚有讲，你没有听到，就是说当它的菌种减少跟菌种增加之后，它就会影响肠道化合物的变化，化合物也有增加跟减少，那些化合物跟氨基酸代谢有关系，那氨基酸的代谢就跟神经物质有关系，因为我们的比如说以色氨酸来讲，色氨酸的浓度如果降低，在脑袋血清张力数就跟着降低。
OK， 好，当然这个呢是对我们去理解很多的精神，
我再帮你连起来，因为你刚刚可能没有听到这一段，但是或者你没有理解这一段，也就是说，当你的色氨酸浓度下降的时候，你脑袋中的血清张力数是跟着下降。
好，我要进一下广告，因为今天谈的东西呢，可能对于你理解某一些，因为过去如果是肠道的问题，那就肠道的问题；如果心血管就心血管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分科其实都是按照你的部位来的。那如果你有精神方面的问题，那就是精神科；如果你有阿兹海默症、帕金森症，那就是脑科的问题，就是说呢神经内科的问题。但是如果你将来有神经内科的问题，你需要去了解你的大肠里面的这些呢菌种的聚落。这个听起来很怪，但是它可能也导致了，就是说未来医院里面在分科的时候，
我跟你讲啊，我多插你一句话啊，比如说我举例子来讲啊，你今天一个忧郁症病人在精神科诊断是忧郁症了，对不对？然后呢，这个精神科的医生可以把这个病人的粪便送到肠胃科去分析，假设分析出来就像刚刚讲，我说忧郁症确实跟刚刚这个图谱跟有关系的话，他其实可以考虑用肠道菌治疗。
是，
那如果说如果送到肠胃科去分析，如果分析以后他发现他肠道菌他是没有任何变化，是正常的话呢，那他就按正常的忧郁症的治疗。这样是不是就是我刚刚所解释的，就是说你们以前乱枪打鸟，你说都来用不对啊，你没有去分析它到底是不是因为它造成的。
对啊，所以说这些属于就是说呢非肠道方面的疾病，过去我们对于它的成因的理解有很多，比如像是阿兹海默症。
对，
我们到现在为止我们仍然没有办法很有效的去解释阿兹海默症，而且所有阿兹海默症的新药的开发都受阻，这我们之前也提到过。
对，
那有没有可能从肠道菌的研究里面可以
也有可能啊？所以我跟你讲，就是说很有趣的是，以后很多病诊断以后，他可能就是先送菌落那粪便到肠胃科，然后分析之后，如果确定他可以用那个方法来治疗，但是如果不确定，那就不要用。所以因此以后很多病可以很容易解决，比如像自闭症的小孩，有些自闭症的小孩，说不定测了以后是跟肠道菌有关，直接用肠道菌就解决了。
好，那就算我们知道了，那如果说我们发现了某个人有忧郁症 ，OK， 把他的粪便拿去检查，哎，发现他确实少了某些，
对对对对。
好，那就算你知道了，那我要去治他的就是忧郁症的时候， 那我能怎么做？
好，我跟你讲，我待会回答你。
回头聊。好，飞的莫飞的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礼拜二的时间，潘怀忠的时间。今天的潘怀忠呢带来的医学新知呢是肠道菌呢能不能够呢治疗忧郁症？那在我们的肠道里面呢，小肠、大肠里面，尤其大肠里面充满了各种的细菌。好，那现在我们对于就是说呢，每个人肠道的菌落的理解，比过去要了解一些。刚刚潘怀忠讲了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听到，就是每个人大肠里面的菌落。跟呢各种的菌的比例，它就像是你的指纹一样，每个人呢都不太一样。
对，
好，再来我们也知道，它既然是细菌，所以当你使用抗生素的时候呢，你可能会杀坏菌，你也会杀好菌。
对，
你可能中耳炎等等原因你要用抗生素，可是它很麻烦，就它可能也会把你体内肠道里面很多的好菌的给杀掉。杀掉了之后呢，在医学研究上又发现一件很特别的事，就是即使被杀掉的细菌啊，隔一阵它再生回来的时候，其实跟原来几乎是一模一样。
对，
换句话说，你会觉得说，哎，有一些细菌是不是已经被杀完了？不会，哎，它又长回来了。好，当然了，他表示就是说呢，人体的
你这个算是不错的啊，你的知识水平算是不错的。但是
赞美我压力很大。
但是香龙，你只知道一半，你后面一半还没知道。
没有错，没有，这就是我要问你的啊，我要不然
你只知道了一半，
要不然我就去阳明大学去教书了。
前面是对的，你现在讲到这都对，但是能够懂到这里已经不容易了。
对，就是这些的。当然，因为我们肠道里面一定有细菌，所以我们会排气。就是我们排的气呢，基本上都是你细菌里面的在运作所发生的。那这样的一个细菌的排气或者在肠道里面的运作，它是一个很复杂的生态环境了。我们连要理解，就是说我们肠的到底有哪些细菌，每个人呢都不太一样，像你的指纹一样。甚至当你要补充益生菌的时候呢，你到底要补充哪一些的益生菌，那未来都会是越来越专业的问题。
讲得很好，但是呢，重点是你做得出来，做不出来还是另外一回事。
没错，没错，这就是
你现在目前拿到菌都是他们做得出来的，但是实际上他们做得出来都是最简单的那几个，
没有错，
那个很难的你根本都还不知道。
现在的所谓的益生菌其实也就不出那两三大类。
对，
那其实你能够买的也就那两大阿德比菌啊，然后什么 AB 菌啊等等，大概就这些菌。但是里面还有很多很多菌啊，这些菌跟你身体之间的关联性看起来仍然是像谜一样。不过呢，这篇研究显然在试图解开这个谜。
对，
好，那我们刚刚讲的就是说，我就算知道了它跟忧郁症或者跟其他的精神或者哪些方面的疾病有关，那我在临床治疗的时候我能怎么做？
好，你讲得很棒哦，来，我来回答你。我要没有充分的准备也不敢来你这里了哈。这样子哈，瞎子摸象，以前是在治疗的时候都瞎子摸象，也就是说呢，你根本不晓得这个忧郁症是不是跟肠道菌有关系，那你就再治了。那你反正碰到的机会呢，大概最多就是25%-50%啊，有机会，所以你偶尔会看到有效的，所以你也不敢讲说它没效。那但是现在这篇文章是不是已经可以不用瞎子摸象了？你至少样本可以送到肠胃科去，按照它的指纹图谱做比对，你确定了以后再治疗，是不是效那个几率就增加很多了？当然了，你就算是比对不对的，你要吃这个所谓的安心，说不定碰碰运气，我们也不反对。所以因此呢，我要讲一个数字给你听，就是说呢，在美国现在哈，只有1/5的医生支持自闭症儿童可以使用益生菌来治疗，也就是说，只有20%的医生相信用益生菌治疗可以帮忙自闭症的儿童，只有1/5。但是有2/3以上的医生不反对给孩子使用益生菌疗法来帮忙。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说，你的理论数据科学的资料还没有办法 supporting 你，告诉100%的医生说就是这样子，但是他们知道有可能，
又没有坏处。
你讲的真好，我谢谢你。
对啊，
所以跟你聊天快乐嘛。所以因此呢，有2/3的医生就不反对。好，所以我也刚刚讲，就是说你如果没有办法像我们刚刚讲说，因为你要测这些图谱，也不是每个人都能测的啦。以前我曾经在这个在那个中广讲过，我想你们两台也不是什么敌对台了哈。我在中广也讲过呢，测一个代谢物的浓度叫 HAHPHP 的这个浓度哈。那当时也就是说，他们测了以后，他们认为这个浓度如果变高， 那就跟自闭症有关系，所以很多科学研究现在就针对特殊疾病。你比如说像我这一篇是讲忧郁症，我刚刚讲在中广那个讲的那一篇是讲自闭症，那说明以后还有别的，比如说精神分裂症，它都会有一些指标出来。你只要确定了这个指标，你就认为你就可以认为说，哎，那这个可能可以用益生菌来治疗啊。如果没有这个指标，可能就没有效。但是你没有效，你还是可以用。这我刚刚讲的，这第一个。所以这一篇已经把我们拉近了什么盲目治疗的机会降低了。好，接下去要治疗的时候呢，就是问题来了，就是说你明明知道这些菌都不减少跟增加，你没有办法调节它，因为你没有那么厉害，就是我刚刚讲的，你没有办法在现在目前还没有办法在实验室培养所有的菌出来，没有办法。另外我把这些菌给你吞下去，你还不见得能长，我讲有没有道理？
对，
你还不见得能长。所以现在在治疗的部分呢，从最缓和的到最积极的，最缓和的就是呢口服益生菌乱吃，你虽然不知道是这一支，但是你就各家拿来试，试到你觉得爽为止。但是说不定你瞎子摸象，你成功了。好，这就叫口服益生菌。那因为口服商用益生菌现在并不是每一个种类都有，所以你就是也是乱用。好，这样第一个了哈，口服益生菌有啊。第二个呢，就是什么饮食。很有趣的是哈，通常肠道菌的变化哈，跟饮食很有关系。因为当你的饮食没有去喂这个肠道菌的时候呢，肠道菌长不好。就像这个台北市，如果说我们的市政府政策很好，把薪水拉得很高，环境弄得很好，好人就会自动进来。所以你给他吃，所以因此现在目前知道说健康饮食，我们每次讲那些健康饮食，我今天不细讲了。一些健康饮食吃得好，比如说纤维素吃得够，然后呢这些肉类吃得少，或者是让那个，所以这样整体来讲哈，那个肠道菌会自己长起来。所以因此我要告诉你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也是科学文献，做了好几十年才确定的，忧郁症的病人透过健康饮食可以帮助恢复，这是已经100%确定的。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那所以当然我写的文章不是我自己写的，那也是科学文献。所以因此我要告诉你，口服益生菌跟健康饮食对忧郁症都有帮助，但这个是属于治疗的瞎子摸象。刚刚讲说诊断我们现在图谱出来，那现在治疗又相当。那真正不要瞎子摸象的做什么呢？移植。移植益生菌。
就是你以前讲过很恶心的，对不对？
对，
就是，
只能移植，但是现在
把别人的粪便移到你的肚子里。
对，但是这经过处理了，就是其实不是粪便了，它是把
干燥之后的。
不是啦，就是它会在水里面洗一洗，然后把益生菌拿出来，然后再浓缩再给你啦。
对，听起来很恶心。
还注射，注射都会有。
就是把
不是，但是我讲，但是给法有三种，你听好，有三种给法。一种给法是呢，把它做成胶囊。吞胶囊进去，这种是想办法，因为它也是整组肠道菌吞下去，它也没有做分离，就是一个健康人的肠道菌都在里面，它并没有把它分离说哪一个哪一个，这是第一个用叫就是粪便工厂做的那个粪便药丸，这一种啊。第二种是呢，经内视镜，就是从那个胃镜啊，用胃镜放进去，然后直接把这个益生菌呢直接灌流到小肠，因为我们这个内视镜没有办法进大肠，到了小肠就停了，所以不能再往下戳了。所以因此呢，你就是放在小肠内，小肠它会慢慢的会到大肠去，也会帮助。这个目前也治疗了很多人，在台湾都有的做，台湾都做了好几例啊。
是
好，那另外第三种方法是从大肠镜，就是你灌肠灌完之后，全部洗干净了，然后可能把一些坏菌都杀完了。再把健康人的这个肠道菌从这个肛门进去送进去，所以你送进去这个益生菌的方法有从肛门送的，有从胃镜这边送，从嘴巴这边送的，好，那也可以吃粪便胶囊，这三种方法，都可以。
好，我再进行。
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呢，它不是针对你哪一个增加的，把你整组换掉。现在目前这样，我们最厉害，就好像是你心脏出了问题，我现在没有办法修这个心脏，我换一颗心脏给你。
好，当我们现在在讲的就是不只是说啊，吃益生菌呢对身体好，吃这个优酪乳对身体好，这种都是对身体好，但是怎么个好法，到底对哪些部分好？我们呢其实乱枪打鸟的方式，只知道说它可能没有坏处 好，所以我们就姑妄喝喝之。而绝大部分有关于这种的益生菌啦，或者是酵母菌啦，或者说这种的这种优酪乳，其实它都是基于呢肠道保健、排便顺畅的理由，而没有呢扩张到就是说跟你的肠道保健、排便顺畅以外的其他的领域。所以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如果肠道菌呢跟其他领域方面的疾病，尤其精神科疾病有关的时候，我们到底该如何去补充的这些的菌种。好，再来，我进广告回头之后还一点点的时间。肠道菌是会死的，
对。
那死的时候呢，它的增生我们该怎么做？第二个，肠道菌应该也会随着人的老化而减少吧？
也会。
那这个呢？这个又我们又该如何去维持自己中老年时候的肠道菌的数量？进广告回头聊。好，飞碟魔王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自我们现场的潘怀忠的医学新知。好，那肠道菌呢治疗忧郁症，但今天我们谈的不只是忧郁症，而是肠道症很可能跟很多的精神或者脑部，甚至刚刚讲到自闭症啦，甚至阿兹海默等等，是不是都有关联？
对啊，然后每一种病都要单独研究，
没有错，这些都还在研究当中，
都要单独研究。
我认为未来类似这样的一个报告的这个，就是说应该会越来越多。
比如说这个是针对忧郁症，可能下一次针自闭症，上次也讲过了，也有研究。然后再来就可能是阿兹海默症或什么，它都会有突破出来。
对啦，因为我听了当然是半信半疑，因为这跟我们过去的经验的理解呢不太一样。好，最后呢，那就是我刚刚讲的，那我们平常就算我没有忧郁症，我也没有自闭症，没有阿兹海默症，那可是你的肠道里面的菌落菌种的数量，它是会死亡的，它是会减少，当然它也会增生，但是我们要如何去照顾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你大肠里面的菌落？最后就是，那它一定是跟你的年龄老化了之后，肠道衰老了，这方面也必然有关系。也有人在研究，就是说这种的菌种跟人的老化有没有关联性？好，那我们怎么样去维持自己肠道里面的菌落健康？
好，简单来告诉你，就是说呢。基本上啊，我要先强调一个，保养跟治疗是不一样。好，你除非有病啊，所以没有人会去做什么移植啦，或者是什么，没有人会去做这个哈。这个所以不要去做那些很无聊的事情哈。那如果你保养啊，那保养它就不可能用那么极端的东西，不可能给你做一些什么细菌移植或什么的哈。那所以因此呢，那你就只能靠健康饮食。靠口服益生菌，多吃发酵食物，这就是本来就是讲过的。那另外你比如说像生活作息正常，然后呢多运动，这都会有帮助。所以因此你可以发现说，原来古早几千年来人类知道养生的那些方法，全部都可以帮助你那个保持肠道益生菌的健康。当然没有错，我们同意就是说呢，在今天2021年的今天，会比起以前人来讲多了一些口服产品。那这些口服产品呢，到底哪一个好哪一个不好，我也不想去摄入，我不想去碰他们，因为光这个东西就吵得要死。
是
啊，那个某一家厂商攻击另外一家厂商，甚至写黑函到处抹黑。哎呀，这个真的人类的恶质性我看得太多，但幸亏我都没有碰这一块。但是简单讲，我个人觉得啊，什么东西吃了叫有效，什么东西吃了叫没效，你自己最清楚。
对
哦，我曾经有吃过，我曾经有吃过益生菌吃下去效果非常好的，然后呢有的东西吃下去是完全没感觉的，那到底哪一个吃下去是有效，哪个吃下去没效，每个人又不一样。
是，
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就是说呢，你们如果想要吃这种益生菌做保养，你就是这个厂牌吃个几个月试试看，如果 OK 你就继续吃，如果不 OK 你就换，没有必要哈，那没有必要永远吃那一项啊。然后另外就是说食物其实也蛮重要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讲的优酪乳，像我们家现在自己做，我出了一本书叫做传家健康菜嘛，那里面就讲了非常多自制的东西，比如说克菲尔啦，比如说是这个优酪乳啦，各种不同的菌，我还买不同的菌来做。
这些其实都可以买得到。好，在我们现场的是潘怀忠。过去你现在市面上面，因为益生菌呢其实已经商品化了，那很多呢你到便利商店啊等都可以买得到优酪乳，每种优酪乳多少也都会强调它的机能性，
对，
这是其中之一。那大部分来讲呢，对健胃整肠啦，就是排便啊顺畅这些都有点帮助。 可是当你有一天，当你发现你有些的身体的疾病啊，确实需要去找肠胃科呢开益生菌的时候，你不要觉得奇怪，因为这块可能是医学当中很新兴的领域，最近这几年这方面的报道跟文献呢很多，所以呢你开始关注自己的肠胃健康的时候，搞不好呢那个呢就是你呢对自己身体保健当中的最重要最核心的工作。虽然呢里面有很多的菌种呢和你身体的心理的疾病的机转呢目前呢还不见得都很清楚，但是慢慢的会越来越清楚。感谢今天到我们现场的阳明大学神经药理所的教授，同时台北市议员，我的老朋友老邻居潘婉中，黄总感谢。
好，谢谢。